这个 title 呢，我先用英语确定一下，是我们澳大利亚 Civil Aviation Safety Authority 的 Fixed Wing Flight Examiner，跟它的名字一样呢，它的工作的本身呢，就是为飞行学员做飞行的考核，像我们学开车的情况一样，我们这些飞行考官呢，就是坐在不同的飞机上面，观察这个学员开这台飞机，对他们发出相对的牌照。飞行考官呢，必须要是飞行教官。这个工作呢，在澳大利亚来说，它分了好几个级数的。刚毕业的我们叫 Grade Three Instructor，然后呢，到 Grade Two，再到 Grade One，Grade One 以后到总飞，总飞之后就到这个考官。那整个过程呢，从刚毕业到要考上考官的话呢，需要时间大概是6到7年的时间。飞行小时数呢，一定要超过1500至2000个小时。当你合了资格去申请的时候呢，你就把那个 application form 申请表递给民航局，民航局呢就会开始他一连串的调查，他会首先达到你本来的那个地区，问一问不同的总飞和不同的考官，就是你这个人的性格适不适合当考官呢？做一下 background check，这
还要
样
测一
子。
测性格。
对对，因为他怕你性格不好，或者你有一些不好的背景呢，他就不会 approve 这个 process。过了这个 background check 以后呢，他就会邀请你到民航局悉尼的总部或是 Canberra 的总部做一个理论的 training，这是民航局提供的这5天的 training。training 的最后一天呢，就是考理论的卡关啊。笔试考过以后呢，一个月他就会出来你正式的地方。我自己来说，这是 Brisbane，他就会派一个考官的考官，就是民航局的御用考官，最大的那几个。派到你的公司，然后就跟你做这个飞行的考试，看你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去当上这个考官。整个过程里面呢，从申请到真的拿下牌照呢，也是等了差不多6个月的时间。
还记得是哪一年拿到澳大利亚首位固定翼飞机飞行考官？
2015年的9月份，那个6个月压力其实很大的，但是身边的人都很支持，所以很幸运就一次就通过了。我自己坦白说，最大的压力来在从来没有一个华人当过这个角色的，因为我刚开始当教官的时候呢，这个世界总是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民族的不同的看法，那
你
有
遇
些人
到
会
过
觉
吗？
得有，绝对有。我1992年就来澳大利亚，那时候我6岁，读书小学、中学的时候都有经常碰到。飞行的时候也是，初初当教官的时候呢，有一些比较老派的教官，他们就跟我说，从来都没有华裔当过一个考官，他们也不相信会有。那这一句话就放在心里面吧，我真是很希望能做到，为华人吐一口气吧，可以这样讲吧。
身体上其实也蛮累的哦。
对，因为训练、读书、吃饭。这时间都很不稳定，而且民航局其实在6个月的时间嘛，虽然有些时候他不找你，但是因为你这个 application 还在他们手上，他们偶尔也会打听你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，你最近在表现怎么样，最近你这个行内的对你的评价有没有改变，他们会一直的注意着你，
要追
这
踪
样子，
的。
对，这样也会构成了压力。
您带这个初级学员吗？
我的身份特别一点，因为我也是总飞，所以我还是有这个教官的牌照，我可以教，同时也可以考。
印象中有没有遇到比较紧张的学员，给你留下印象很深刻的？
有很多很多，紧张到有一些完全没有反应了，他就看着你瞪着眼，好像你的话他听不进去，讲也讲不出口的有。有一些很紧张，紧张到他的脾气很大，就发脾气了，
哦，
在飞
他
行
还
里
发
面
脾
都
气。
有，对，都有紧张嘛，学员嘛。其实每一个学员他选飞行都是一定是有一个蓝天梦，他们都想做得好。可惜呢，飞行训练是一个挺贵的一个课程来的，那他们每一次飞呢，教员也会有一个相当的压力，所以他在飞行的过程，如果他的做得不好呢，他这个情绪呢很容易就会受到这个压力去影响。会变得发脾气啊，不开心。我也教员他在飞机里面哭，真的大声放出来哭了啊，也试过有这些情况。
但是应该也遇到特别胆大心细的，很快就能够掌握的吧。
有的，反而我最近这2天嘛，其实我有一个，现在我在带一个学员，才15岁，中国南京的一个学员来的。我们是希望这一个月内把他培训能单飞，因为如果他可以的话，他会是澳大利亚民航局历史上面最年轻的华裔单飞者， 车还没能开他就单飞了。
您平时训练觉得这孩子怎么样？
很聪明，而且呢他手脚的协调是很好，就是他对那些低角的位置他会非常非常小心，因为他也了解在天空上面我们飞机没有像车的这种 airbag， 那我们也希望他能做到。
所以你也希望能见证到这个奇迹哈。
对。
我们还知道您是首位华人141部华裔总飞，这个141部又是个什么意思呢？
141部呢，它其实是澳大利亚民航的法规里面的一个 part， 我们叫 141 part， 就是这个法规的111章吧，你可以这样理解。民航来说呢，不管是中国、美国、日本、法国、台湾、香港，在民航法呢，全世界的141呢都是规管这个飞行航校。每一个航校呢，它必须要有它自己的总飞，那就是我现在的位置。总飞的责任就是确保整个飞行的运作是安全的，确保我们学员的训练是和这个民航局的要求，确保我们教员也是合格的。它需要时间是1500个飞行小时。
有时候周末都看见您在工作，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日常？
我们其实没有一个定下来的时间表，这个有些人不喜欢我们的工作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但是有些人喜欢这个工作也就是这个原因。因为我们想想，我们把飞行员培训出来的用意呢，其实是希望他们以后到大的民航公司去工作，不管是 Qantas 啊、中国南方航空这些真的大的公司去工作。这些工作我们都知道，他们不会因为今天是 Christmas 而停飞的，反而是 Christmas 他们还要加班，要多一点飞行员去工作，因为人家放假就是我们飞行员要工作的时间嘛。所以我们都培养这个概念给学员，他们要了解，他们要进这个行业来说呢，没有特定说周六周天是休息的，没有说 public holiday 是可以休息的，反正班排了你就必须要
来。
对，但当然我们也会很注意学员休息的时间，因为他们精神必须要够嘛。所以我们还是跟着这个民航局的有一些法规，是说飞行员每一周只能上多少个小时的班，只能飞多少个小时，我们这些还是会 make sure 我们就符合这些法规的。
那您现在每个星期都还飞哦？
会的，因为我的情况其实有一点自己选择吧，因为一般来说总飞和考官呢，等到了这个地步呢，一般来说呢不会再叫，因为总飞的工作挺忙的，他要管理，考官呢他要考试，但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坚持继续叫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继续叫，我忘记了怎么去叫，我怎么去考呢？我是从教员开始的，我就不想失去了。我一周可能5天里面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去做行政的工作，有1-2天可能我是去考试，但是我最少会留2天是我自己真的去教那些学员的。
家里有两个孩子是吧？
一个儿子7岁。
他怎么看待爸爸是总飞这样的一个职业？
他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还跟我说，他18岁毕业的时候我就可以退休了，因为他会接我的位。
哇，你想他接你的位置吗？
跟很多父母一样，我觉得孩子只要他开心健康不犯法，当个好人，我觉得做什么也没关系。那在澳大利亚这个地方，我觉得只要你愿意努力呢，生活是不会太担忧的，所以他做什么我也没所谓。反而妈妈呢不想让孩子当飞行员，因为妈妈不希望我们两个都飞了。